我们原来停就停在43章的前半段，上个学期里面我们是停在了14节，我记得是从15节往下。那今天因为时间隔久了，我们就还是从43章一开始，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从1节到14节哈，我们就顺序读一下吧，或者我们先把43章都读完，一共也就34节，从我顺着往下吧。那地的饥荒甚大，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
犹大对他说，那人准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
提
粮。
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也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我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着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
香料、沫药、杏仁
都取一点，这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吃礼物。
又要手里价贵的带银子，并将光环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扔带在手里，那回这事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牺牲去见那人。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
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地带着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们吃饭。
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
错处，
下手害我们，领取我们的内奴，抢夺我们的驴。
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
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提粮，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提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的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锡面带出来交给了他们。
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
他们就预备那里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
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
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
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
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约瑟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起宴欢宴乐。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呢，就是在讲约瑟和哥哥们相认的一个故事的最后一个情节。43章、44章是一个整体啊。那他前面一次我们已经知道，约瑟先把哥哥们放回去，然后留了西缅下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原因啊。然后呢，虽然西缅留在那里，但是呢，老雅各因为出于对便雅悯的爱呢，就是不舍得让犹大他们把便雅悯带去，把西缅救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逼到绝境。为什么？因为他们第一次把粮食带回去，家里又有粮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分析了雅各这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雅各这个人，就他在42章、41章一直到43章前半段啊，你会发现雅各到老年的时候，他手里只攥着一样东西，就是便雅悯，这是他绝对不能再失去的那一个。就是我们人常常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说雅各一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直是在为他所想要的啊，用自己的方法去抓、去保护啊。那他一开始想要长子的名分，那他就自己去撒了个谎啊，去骗。第二个呢，他想娶拉结，然后他就跟他舅舅说：“我要给你打7年的工。”啊，第三个呢，他要保护他的拉结，也没保护了哈，也死了。然后呢，他要去保护他最喜欢的孩子约瑟。他就怎么样，他就一直把他放在身边，还给他做件彩衣。所以约瑟被哥哥们给卖了，到他老了哈，100来岁的时候，他就只剩这么个便雅悯了。所以西缅是不是他儿子呢？也是。但是到这个地步他也顾不上了哈，他也知道呢，这个粮食第一次总归要吃完的，因为这个饥荒呢一直是在延续。但是呢，他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就只能够挨到什么时候呢？你会看见43章一开始讲的第一句话就叫那地的饥荒甚大，就是挨到一个程度粮食又吃完了。所以呢，是粮食吃完了把他们逼回到约瑟那里去的，而不是这个西缅在那。西缅也是儿子啊，但是呢，西缅的确是罪有应得啊。我们都上次分析过，就整个卖约瑟的领头的起头的就是他，对吧？因为犹大跑开了哈，那个流便是不肯的啊，老大是不肯的，犹大是不同意的，所以这个剩下的人里面，西缅是最大的啊。那西缅跟利未还做过特别糟糕的事啊，杀了一整城的示剑人啊，所以西缅是他在为他的罪付出他自己应有的代价。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今天后面会看神的恩典在哪里。其实西缅是一点没有吃苦头，因为他是在他弟弟手底下坐牢。他是不可能吃苦头的，所以等会儿我们会看见西缅是完好无损的被交给他们的。等会儿他特地提了这么 这么一句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就他们在埃及的粮吃完了，带回来的粮吃完了以后呢，又逼到了一个情况，再去买粮。这时候呢，犹大就把这个提议给再抛出来了，你必须要把便雅悯交出来，我们才可能下去，因为那个是约瑟要求他们这么做的。那我们今天先稍微回顾一下约瑟为什么这么做，大家都记得，就是因为约瑟希望他们要在卖弟弟这件事情上要悔改的。因为他们是在哪里跌倒的？他们是在卖约瑟的事情上跌倒的。所以我们在哪里做错的事情，要在哪里再起来的。上帝一定要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我不能说我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错了，哪里错了呢？我这个不该撒谎。其实上帝没说这件事，上帝在说你做的更糟糕的一件事啊，还跟他什么，你不孝顺啊，你把你爸妈都气死了啊，然后这个你也知道这件事，你装作没想起来，你说我偷了谁的橡皮，我什么时候撒过谎，那个是不是错？是。但他们这些人做的最大的错事和约瑟之间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就是他十个哥哥一起把约瑟给卖了。所以呢，约瑟的这个形象我们都知道，约瑟就是谁的预表？就是基督的预表啊，就是神的预表。所以上帝这么样的安排，就是要带着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回来，再让他们重新经历一次同样的情况，看他们是不是会把便雅悯依然的留下来。大家理解吗？就是便雅悯要扣下来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深的神的爱啊。因为他们面对了一个同样的情形，因为在很多很多年前，17年前啊，在这个约瑟被卖的那一刻啊，他们会为了30两银子就把约瑟给卖给了一些以实玛利人。这么多年之后啊，他们又面对一个情形，他们可以把便雅悯留在那里就走了。那是44章的这个故事啊，那是44章的故事。所以他们在那个最糟糕的那个情形里面，我们都知道44章到最后是犹大带领所有的人一起回来，然后犹大决定用自己来换便雅悯。在那一刻之后，约瑟在跟他们相认的，对不对？所以约瑟相认的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约瑟在这之前，我们刚才都读到了，他隐忍啊，他自己去哭了一顿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要跟我们相认的心远比我们重啊。我们的主就是约瑟，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心，他自己会体现在什么？他自己要找个地方去哭一顿，他太想念亲人了，他太想跟他的亲人相聚了。但是若这个亲人不悔改，他是没有办法相聚的。所以他一定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犹大的那一段话，今天我没有读啊，我建议大家，我上午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去读一下43章44章，它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到44章犹大那番话讲出来，犹大是代表那十个哥哥把这番话讲出来，说你把我留下来。犹大是也是主的预表啊，约瑟是主的爱的那个形象啊，犹大是什么？主代表我们上十字架的形象。大家理解这意思吗？就是我来死，我替我弟弟死，你把他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的生命是跟这个弟弟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一样的道理啊。犹大是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为了谁来做这件事情的？父的旨意啊。因为父的旨意一定要成全，一定要他喝这个杯。为什么呢？因为父的生命跟我们这些失丧的孩子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大家明白，这是所以整个这个创世纪啊，揭开的就是整本圣经后面的故事啊，一模一样的。所以所有圣经的真理啊，都是在创世纪里能找到引子的。引啊，就是引出来的那个引子啊。它不创世纪不是单单就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它在讲整个神家的故事，就从此开始了。啊，神家有一个肯爱我们的约瑟，他 爱我们的心到一个程度，他特别想跟我们相认，但是他盼望我们悔改。也有我们的主啊，基督，他愿意为我们死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他的父，我们的父神的生命是跟我们这些失丧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为了父，他也要什么？他要留下来，他死，犹大死，要把便雅悯换回去，所以这就是悔改的表现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悔改就带出来，马上约瑟就跟他们怎么样？45章就相认了哈。我们先把整个故事的框架，我们先拎一下啊。那我们一个个看细节，就在43章，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哈，他表现出来的形象呢，是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在从30几章开始，我们就开始分析雅各这个人啊。雅各这个人就跟我们地上天然人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我们天然人的一个表率啊。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是一个在人看来呢，第一，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追求他会愿意吃苦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不是我们说的非常懒惰。雅各不懒的啊，风餐露宿的放羊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特点。第一，他有理想的，他想要的东西也不是说不对的，对吧？他想要神的祝福，这没有说不对。他喜欢拉结，这没有说不对，对吧？他要天父的这个祝福，他要爱情，这没有他不没有说不对的。他要家庭，他也挺专一的，他从头到尾他就喜欢拉结，对吧？他是被迫，他没办法，他搞了一个大家子在那，最后他还喜欢他的孩子，没有错的。他用的方法呢，全部都是人的方法，他全都不是信心的路啊，这就是最可惜的点。所以他这辈子吃够了苦头。我们上次都说，他到最后到42章的36节后面，他说这些事都要归到我身上，他是在那哀哭啊。他就到了一个境况啊，雅各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神一点一点的要他顺服，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扭瘸他的腿的原因。就雅各的天然人的那个力量太强太强了啊。我们一点点看啊，你看雅各在最初的时候，他这个想要神的祝福，然后他用的骗啊，撒了个谎，然后呢，他一眼看上了拉结啊，这些都不是神的方法，都是人的方法，因为他看上拉结是面对面看上的。我们都知道，以撒和利百加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只看见了一个人，全业最老的仆人，全业最老的仆人啊。大家记得吗？以撒娶妻的时候是怎么娶的？以撒送走的是全业最老的仆人，他没看见他妻子。利百加呢，看见的是全业最老的仆人啊，满脸皱纹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100多岁死的啊，全业最老的仆人，我估计那时候怎么得是上百岁了啊。我们这里有姊妹啊，如果你要去这个进入一个婚姻，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这个全业最老的仆人，你有这个信心跟他走吗？
有。
对对。
你从这个仆人他身上的这些品德，你就能看出主人家是什么样的人。
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主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了。这其实就是信心了。我们是在信心里做事，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主。我们是把生命交给了主。所以雅各呢，他虽然他说他相信主，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他说他要神的祝福，他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抓神的祝福。他说他要拉结，他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娶拉结。我要给他舅舅给拉班做七年的工，对吧？他没去祷告，他没去说主啊，我喜欢拉结，对吧？对，雅各真的在人看来可能是蛮好的，因为他估计也蛮帅的哈，否则他跟拉结面对面看上，如果他是满脸皱纹估计也不行啊。那他力量很大，因为他什么，他在见到拉结的时候，他什么，他一个人能推开那个井的石头，那个井的石头需要什么，需要羊聚齐了才能推开的，大家都记得这个细节吗？他是在井边碰到拉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井上有块石头，对不对？那个石头圣经里怎么记载的？说要等羊聚齐了才把这个石头推开，那说明有好多牧人在一起， 才把石头能推开，所以他力量也很大，而且他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啊。他放了那么多羊，放多少年？放整整20年。放羊是一直在外面的，所以他到最后跟拉班讲的时候，他一直在讲他那么多年很辛苦。所以在人看来，我一再反复讲，在人看来，雅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啊。对啊，就是假设你有女儿，你很希望嫁给雅各这样的人啊。对对，你有儿子，你一定希望他成为雅各这样的人啊。但是错了，很可惜错了，他没有信心。神很喜欢他，是喜欢他，但是神一直要他把他的人的天然人的那个东西要拿掉啊，要致死他，要把他拧瘸了，因为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去抓那个结果，直到最后一次他被迫要让便雅悯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用人的方法。什么方法？送礼。我们知道在前面先人的方法是骗，再人的方法给他舅舅做工，再人的方法怎么样，他跟拉不是跟拉姐跟姨嫂就送过礼，对不对？他到最后牛羊成群，是神保守他回来的时候，姨嫂带着400个人冲上去，他吓坏了，是吧？啊，他在亚伯渡口跟神摔完跤啊，先让他的妻子啊，他先让不喜欢的走在前面啊，我们都记得这个细节。这个小子非常非常狡猾哈、啊，这个雅各其实是个非常狡猾的人，他让这个侍女生的孩子走在最前面啊。然后呢，让这个不喜欢的那个利亚生的孩子又走在拉杰前面，他让拉杰的几个儿子走在最后面。当然了，他也做的，在人看来又没有错，他自己走在最前面，对不对？他并不是说我自己走在拉杰后面，这就不像话了哈。那他在人看来他一点，但是呢，你看他用的方法，他全部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在这个他要去见姨嫂之前。圣经有个记载，叫马哈念啊，他在刚刚在马哈念遇见了神的军兵。马哈念在哪？马哈念就在亚伯渡口之前。他在马哈念遇见了神的军兵，所以马哈念这个词的意思就叫二军兵。然后他在马哈念之后，他就到了亚伯渡口，在那跟神摔了跤，把他拧瘸了，他就过了这个河，往南去迎以扫400多个人的军队。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他根本不去想，神的恩典就包围着他。如果你知道神的天使、神的军兵都一直在你身边，犯得着还拆那么还分队啊，还预想算好了，我打不过，我死了，我保护我后面的孩子们，后面的孩子死的顺序应该是这么死的顺序、啊，最后死的是我最舍不得的那两个了，完全是多余的。这个多余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带来他一生的愁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生的愁苦哪里来的、啊、就是我们在多余的、在小信的心情里面就会去犯罪啊，会去骗，会去撒谎，会去做一切不该做的事儿，然后罪的后果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这完全是多余的。神如此想爱我们，神如此想祝福我们，他一直是在我们身边。所以剧本有两个的，一个明的，一个是暗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看见啊，你看雅各跟那个犹大他们啊，在那算计来算计去，这就是明的剧本啊，好苦啊，苦得不得了。有个暗的剧本是什么？约瑟，你们觉得约瑟会把他们抓起来吗？会把他们杀了吗？会让他们饿死吗？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害怕，他们害怕到一个程度，他要用尽人的办法，怎么样？送礼啊。我们就往后看啊，在11节往后，他就详详细细的叮嘱啊，他说你们必须如此，你们这样，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肥脂、杏仁都装一点，还要加倍的带银子。干什么呢？你们最好去讨好一下那个人啊，最好呢他起心转意啊，让你们不会受伤啊。到最后呢，14节，但愿全能的神啊，我们上次都讲过啊，神是负责但愿的，就在雅各那里呢，最可惜的是他认识这个神，但是神是辅助作用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他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里面的雅各死掉，要颠倒过来。就你即便没信心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的起的作用是辅助作用的，起决定作用的。你应该这么说，求主啊，你带领我，你一定，这是你的应许，你一定要保守我的平安，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犹大带着他这个小老幺弟弟啊，这个过去一定要平安，他死了我也活不了了，主啊你一定要保守我啊。然后呢，顺便你带点礼物，但愿礼物有用，这个顺序就正了，对不对？这个顺序就正了啊，而不是呢你一定要送礼，送好礼，加倍的带，但愿啊，但愿神能保守一下你，这个顺序就反了。我们的愁苦哪里来？就当我们的心呢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宝压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的愁苦会从那里来的。如果我们的宝是压在自己的努力上，所以耶稣说呢，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是地上的呢，你的心就在地上。然后这个财，地上的财宝会让你失望，你地上送的礼会让你失望，你地上的努力会让你失望。为什么你跟着主会越跟越喜乐呢？他从不让你失望，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大家明白？比方说我们人会建立价值观哈，雅各的价值观肯定就是什么？是我们特别崇拜的价值观。我靠自己的努力，对吧？我娶老婆，我靠自己工作七年，啊，我实在不行了，我就送礼啊，我风餐露宿的，我这些羊都是我挣来的，是非常非常阳光的价值观。但即便是这样的价值观，依然会让你失望的。雅各这辈子，他真的不是一个我说打引号的坏人啊，不是的。我们人不会觉得雅各这个，对吧？这蒙一个长子的名分，在我们人眼里就大事不拘小节嘛，大礼不辞小让嘛，对不对？这算啥？这个对不对？我们这个你做的坏事比这坏的多了去了。他剩的他也没说我半夜三更去把拉杰偷出来两个人私奔了，他没干这事，对吧？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舅舅的羊我就悄悄的藏在一个这个远处的山里面，我偷，他也没干这事。但是为什么他总是到最后走到一百多岁的时候，他最唯一的盼望便雅悯都没了呢？就是因为他的心放在了一个地上的逻辑价值观和东西上，他的宝没压在主身上，他没压在他信的那个神身上。所以他的顺序啊，他应该是他的那个方法，就算他要用也是负责但愿的，不是负责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我们今天主要查十五节往后的内容。所以但是呢，即便这样啊，上帝也会把他带到一个十四节的最后后半段。他说什么？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若不死不会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我们是神的孩子啊，都会死的。就是呢，我们或者是在地上肉体死了以后在地狱里再死一次，或者是呢你现在活着的时候灵里面就死了。死就什么？绝望了。灵里的死就绝望了，就我一切的指望都没了，死就死吧。就跟以斯帖是不是一样的？死就死吧，哎，没辙了，这是我雅各老头能做的全部了。丧了就丧了，丧了其实他这个话就是什么？我也死了。因为雅各如果便雅悯这时候没回去，雅各也活不成了，也活不成。所以雅各到这个时候呢，上帝就把他天然人的那个最最硬的那个部分啊给拿走了。我们人真的就重生了啊，雅各的重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再往下看。于是他们拿着礼物啊，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带着便雅悯起身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看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我前面提到约瑟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所以你知道呢，耶稣在他神在他一切对我们的计划里面，在那个暗的那条剧本里面给我们的都是祝福，看见没有？所以这些人只是没有这个心情，他若有这心情啊， 他其实一点不难受的，对吧？约瑟有亏待他吗？来了以后直接是一顿筵席啊，而且是要宰杀牲畜啊。上神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些细节都不是偶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地上因着小信啊，我们常常活在灵里的惧怕惊恐和一切的不安当中。但是呢，在那个暗的剧本里，在那个正常神在走的那个计划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缺乏，你也没有累着，你也没有吃的，你也挺开心的，你有吃的有穿的，你整天也没有说什么，你马上就碰到我马上就不行，要去掉脑袋的事了，也没有。这里也是一样，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惶恐里啊，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筵席的滋味。大家去看一下这十五节到三十几节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上帝把筵席预备好摆在你面前，但是他们在想什么呢？十七节，家宰就照着去行了，然后呢，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有意思的来了哈！十八节说呢，他们因为被领到屋里就害怕。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惶恐和小心，我们会把一切环境啊都往坏里想的。大家想过没有？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把一切的环境都往最糟糕里想。你就进了一个屋，他就认为呢，他们是要找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夺我们的驴哈。十八节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呢。啊，我跟大家细读一下，就害怕说什么呢？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找我们的错缝就是什么呢？找借口，找理由，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做奴仆，夺我们的驴。好，我来问大家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他们去的是埃及，埃及谁说了算呢？约瑟说了算。那他们去的一个在埃及地方，约瑟有必要找错缝吗？有必要找借口吗？比如说我去啊，我去一个这个强盗的山寨哈、啊，我都进去了，周围有几百个土匪，就我一个人，你觉得这个山大王需要找我的错缝吗？需要编我一个阴头吗？啊，我是有什么能力一手能干过400多个人呢，还是500多个人呢？没有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去山寨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我回去也是死，我去山寨借一点粮食。你觉得我就太太平平平平安安回去了，我能活下去吗？我也活不下去了。他们在忧虑顾忌的是一个其实已经手里攥不住的东西，就是地上的生命。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他们这番话哈，你们可以想一想，圣经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原来在讲信心的系列里面，我们都讲过有两个特别出彩的人啊，一个叫乃曼，一个叫撒勒法的寡妇啊。尤其这撒勒法的寡妇很有意思啊，他是最后一把面了，这把面能够多给他们吃一顿，而这一顿呢，其实不能够救他们在地上的生命了，所以他们地上的生命是一个已经没有的东西。乃曼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个死绝症，死路一条的，他在地上的生命是他没有办法放在桌面上可以用来谈判的东西，他没有的，他不用去考虑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看这些人，他在这些哥哥们啊，这些哥哥们在想什么？抢他的驴啊，抢他做奴仆，找他错缝，抓他坐牢，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如果要做这件事，他进了埃及就可以做，何必请他们吃饭呢？费那个劲干什么？约瑟真有那么闲工夫啊！我是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大宰相， 啊，我底下的兵丁千千万，我还废了杨靖跟你这小萝卜头，还摆一出戏，还唱一出鸿门宴。他们的思维方式啊，是个非常典型。我们在地上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思想的。我们觉得好像我在地上还有谈判的力量，其实我每个人最多活个100年吧，我恭维你一下，活120年，你也都死了，你拿什么去谈呢？拿什么谈？你其实没有什么，没什么好想。你经常想一想呢，我还什么被抓去，我还什么被抢了驴，我还什么钱丢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聪明啊，都是像乃曼和萨拉法寡妇这样，他知道啊，其实他用英文来讲，他 have nothing to lose， 他没什么可丢的。对啊，他丢什么呢？我反正这顿面，我做个饼给以利亚吃，和做给我儿子吃一样的，
没下顿。
但是呢，我做给以利亚吃，我还有希望。
对，万一呢？
万一呢？对不对？那乃曼也是，对吧？我去约旦河那臭水沟洗个澡，洗或不洗都是死，我洗个七次，对吧？他的仆人说：“你万一洗了，你洗洗看嘛，你洗了你就知道结果嘛，你没什么可输的。”他们这个也是嘛，这桌上摆了那么多牛羊肉，摆了那么多好吃的，你吃呗，你想那么多干啥？对不对？你想那么多你也想不清楚，你反正想或不想都是死路一条。你觉得你想完了以后你就能躲开约瑟的兵丁了？你还是躲不开嘛。你觉得你就算躲开了，你跑回去你还是死路一条。他想不清楚这事儿，他脑子里还在转悠他那点小算盘啊。你看这样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就跟这个这些个哥哥们哈，还是这个德行啊。对，那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啊，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提粮，就买粮哈。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都在口袋里。那我们这次又带回来了啊。”他努力想自证清白哈，他想拿掉这个不应当的，对，他怕呢，因为前一次有些什么错，那让他们这次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因为没必要的原因呢，又折进去了啊。这是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啊。22节，另外又带下了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口袋啊。他们的解释我们就不多说啊。我们看23节，23节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经文。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们早已收了。”家宰啊，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这是约瑟告诉他的啊，约瑟先安排，但这圣经没有启示，我们不敢瞎说啊。第二种呢，就是家宰自己讲的，因为是谁？是约瑟的家宰，对吧？就像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嘛，对吧？那他主人是怎么样，他也是怎么样的。他看起来他的主人他是一直很信他的神的，他的家宰觉得那这个神肯定是真的，那我主人那么厉害，连7年的饥荒都能猜得到，那这我的主人的神肯定是最厉害。但不管哪种原因，家宰说出了事实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什么？假设我是犹大和那9个哥哥啊，西缅已经在牢里了，我这个时候先有一桌筵席摆在那儿，我不敢吃，我还在瞎猜，猜我很可能被三代王给算计了。完了呢，我好不容易跟三代王解释完了，三代王说是你的神给你的，我甚至连我爸走的时候说那句但愿的话都没想起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父亲走的时候至少最后讲了一句但愿什么全能的神使你们蒙怜悯，这不再蒙怜悯吗？人都说了嘛，说你的神给是给他祝福你吗？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哈。我们再一步往下，还有一个证据也来了哈。这时候呢，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好，我来问大家哈，如果是我们，假设我们是一家的兄弟姐妹啊，没大家子，完了呢，最后有一个呢，关在那里半年，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那是我们亲兄弟啊， 亲的哈，不是外面捡的哈，亲的亲兄弟。我们走的时候在路上，我们想起西缅来会是脑子里个什么情形啊？
落魄，
落魄，很惨，对不对？对，那至少什么衣衫褴褛，对不对？没有说什么坐个牢坐的还很光鲜的出来，对，这个不太可能，对吧？那个时候没讲什么人权啊，那个时候的监狱估计怎么这什么老鼠蟑螂肯定是很多的，对吧？那吃的估计发霉的东西多了去了，那吃不饱也是很正常的，那至少不会很正常的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这节经文啊，他只是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没有任何的描述西缅是怎么样的，更没有任何的描述他们看见西缅很诧异很哀伤抱头痛哭都没有的。西缅很光鲜的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因为西缅在谁那里坐牢？在他弟弟那里坐牢，亲的啊！我再说一遍啊，亲的，因为我们都是亲的啊，哪里亲的？天上亲的啊！所以那个暗的那个剧本里面全都是亲的啊！大家千万要记得，有一个暗的剧本，那个编剧是上帝啊，那里面全是亲的，以至于呢，亲的就说明他绝对不会舍得让他吃苦的，因为这个时候西缅要吃了苦头啊。约瑟的上帝不会饶了他，大家明白吗？那是谁啊？那是真正的爸爸，那是亲的。所以雅各那个心跟便雅悯连起来的那个只是一个预表啊，预表什么？是天父跟我们的心是连起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眼中的同人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对吧？这诗篇讲的，是不是我们每个都他眼中的同人，他都舍不得，他会撇下那99只安全的去找那丢掉的一只。这是谁说的？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说的，是不是？那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啊。我说现在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是不变的，神是不变，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所以西缅是他要救的，也是他的孩子，他是不会吃苦头的。这个牢呢，估计说做得很爽呢，谈不上，但是肯定衣食无忧的，没有吃苦头的。估计 iPad 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一顿三餐是没少吃的，也没吃苦头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出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些哥哥们弟弟们没有，根本没有关注西缅没吃苦头这个细节。他们的脑子啊，被什么抓住了？被恐惧抓住了，被不信抓住了。阿们。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的整个生命啊，若是被不信和恐惧抓住了，就是这样。你看不见恩典，看不见恩典，一个大筵席没看见，带了银子来，家宰说这是你的神祝福你了，没看见。西缅衣衫整齐的出来，估计还长胖了一点，因为什么？不运动嘛，是吧？躺在牢里也没地儿运动，骨架胖了十斤，出来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就看见他的逻辑了。什么逻辑？他要算计我，他算计我，他一定是在算计我，他找错缝，他要抓我。从一开始见到约瑟开始，他就在走自己的剧本，他就看不见上帝的剧本。所以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相信自己的理性和逻辑，不要觉得这件事发生了完了一定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你看他这个故意把我带到屋子里去，以前我就是被人带到屋子里被打了一顿，所以以后你要小心别人带你到屋子里，这就很危险。那这就是你知道，我们知道那个夏娃对着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哈，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来回想一下，夏娃同学往那一站，很好看，又能吃，吃了还，他在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我们在自己的小心里面都在自己跟自己说话，往那一站，他肯定要找我错峰，还把我带屋里去，一看就像，你看这个家仔一看不是好人，你看那个，然后马上看见一模一样的哈。我们在撒旦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我们往那往树底下一站，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说话。 这个果子很鲜艳，我以前看见鲜艳的果子吃了都很好的，对吧？这个果子吃饱了能吃饱肚子，我以前全靠吃果子吃饱肚子的，还能使人有智慧，哎呀肯定是好东西。他也是一样，他看不见一切神已经显明给他的证据，而且看想不起一切神的话，上帝的话这时候没有了，上帝给他的证据也看不见了。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回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所以二十四节又是一个证据哈，加宰是完全的款待他们，对，水洗脚，有草料喂驴，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地方，对不对？假设你去客栈啊，我估计没有那么太平，因为你总归排个队嘛，对吧？你去酒店你还要排队 check in 的，对不对？你不能插队，对吧？你还什么这个还有可能这间房间不好啊，什么这里坏了那里坏了，这里有一堆的人，一队人，加宰只是一个代表，后面有一队的仆人在服侍他们。我们再往下看二十六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他们很害怕，他们是非常真心的来求约瑟的。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所以你会看见约瑟跟他们的一番对话很有意思，约瑟只关心一件事，谁呀？他父亲。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家哈，之所以成为一个家，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枢纽，一个联络的，就是谁啊？就是这个父亲。我不，母亲和父亲是一体的，一体的，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哈。所以我们不是说母亲不重要，母亲很重要，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我们到天上去以后是也不娶也不嫁的，所以因为本来夏娃就是雅各的肋骨啊，不夏娃就是亚当的肋骨啊，所以父亲才是整个弟兄姊妹成为一家人的唯一的原因，对不对？所以约瑟从头到底想的只有谁啊？他的父亲。让你想起谁？耶稣，对不对？耶稣，对不对？耶稣从头到底就在想谁啊？他的天父，他的天父。他一定要完成他父的旨意，他一定不能让他的父亲失望，而且他特别担心他的父亲的平安不平安。那对吧？约瑟就是这样，他特别担心他的父亲平安不平安。然后呢，站在他底下的，跪在他底下的这些哥们特别担心被山大王抓了。你会看见哈，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point 啊，这个点在哪呢？当你的心在父亲身上的时候，你就没有畏惧了，你就有信心了。当你的心呢总是害怕山大王抓你的时候，越想越害怕。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能活出自由的生命呢？你的心放在主身上，放在父身上，你就活出来了。你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你就无所畏惧了。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他愿意把一切的赐给你，你不会怕。但是这些哥哥们弟弟们啊，他的一门心思他老在他自己的事情上，他只是应对式的回答了一下，他的心并没有在父亲身上，他并不介意他的老父亲怎么样，他只是介意这一次啊，我能不能活着回去。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心一直介意你这次能不能活着回去，你在见到神荣耀之前你一直活在愁苦里。不是说没有神的荣耀，有的，那就是很痛苦很愁苦。如果你的心你一直惦记你的父亲啊，你又见到你的神到最后给你的荣耀，而且你时时有平安，你时时有喜乐，这就是个秘诀啊。 这就是那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主在地上啊，他所经历的苦难远比我们的多，他要害怕的事远比我们的多啊，连他到最后要去犹大地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不敢去。我们的主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你要做父的工啊，你要去做工啊，他不怕，因为什么？他想到父有工让他做，他就不怕了，他就去，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是掌权的主，他的父是创造的主，他不怕。但如果这个时候他想到比拉多会抓我，那帮法利赛人坏得不得了，满心狡诈，他越想越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想的事是没有发生的。这个我们在地上经历的事一样，您可能呢，一个弟兄在做生意，一个姊妹呢，你在安排家里后面的吃喝很多的事情。你要知道呢，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你在时间里都面对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大到一个程度，你明天还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你算来算去，可能你明天就死了。这是一个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我们能做的就是像雅各那样，这是我们人常常做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越做越愁苦，越做越难受。你要想像耶稣那样，要像约瑟那样怎么办？你想你的父，你知道你的父哈是掌权的，而且你要想你父说过的话，他绝对不会撇下你一个人在这里，他不会让你在地上饿死，他不会让你在地上经历你超过你所能受的，他不会让你经历一切说父啊怎么这么对我呢，不会的。到最后一定是什么？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一定是拉撒路出来解开叫他走，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那个大麻风好了，一定是那个摊子站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很愁苦的。所以这里面哈，你会看见约瑟的心，他看见他们的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怎么样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地上的孩子们啊，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道理啊。然后爸爸完了以后呢，约瑟的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啊。约瑟举目一看就看见谁了？
便雅悯。
便雅悯啊，兄弟就来了哈。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爸爸想完了，第二个马上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兄弟。而且呢，他见到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祝福，奉神的名祝福他。所以你会看见啊，这个跟耶稣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他先想到父的旨意，然后呢，在地上看见的弟弟谁？彼得，奉神的名祝福他。弟弟约翰，奉神的名祝福他，是不是？弟弟巴多罗买，弟弟雅各，奉神的名祝福他，是不是？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的。就他的心先在父身上，然后在兄弟身上。他在兄弟身上是个什么样的心呢？愿他的兄弟蒙福。蒙谁的福？蒙他父亲的福。大家能理解这个？这就是一个特别和谐的家庭，这就是天堂。所以大家不要说你看不见天堂，这就是天堂啊，在天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灵里已经看见了，有一个如此爱我们的父，然后呢，他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然后呢，天上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他一见到你，他就特别愿意你蒙这位父亲的祝福，他特别愿意你知道这位父亲有多爱你。他就说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呢，他的爱到一个程度，他甚至在时间里都不能等待，他不能等待，他得找一个地方先哭一顿。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不能忍，因为什么？因为他太爱我们。所以我们在，你知道我们在苦难里，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主，我们说一些很悖逆的话。我也说过啊， 说主啊，你是不是让我经历这一切呢？你都把我忘了，你是不是在惩罚我啊？啊，你看你喜欢那个多一点，我经历的太，我太不愿意经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哈。我们的主在时间里，这个时候他不认这些弟弟哥哥们。我的原因刚才已经解释给大家了，对不对？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的，但是他的心依然也是非常迫切的，这两个都是事实啊。我翻译一下，我在苦难里，我今天立刻这一分钟没有看见我所想要的结果，两件事都是真实的。神想祝福我迫切的心，迫切到一个程度，就像约瑟要去找一个地方哭一下，哭一顿，这个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也是事实，我的时候没有到也是事实，对不对？就是相认的时候没有到，悔改的时候没有到，就是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旨意里面，它是有个时间表的。他到这个点的时候，他没有走完，但是呢，在这个点里呢，我们会有难处的。这个难处有很多种的，可能是工作的，是健康的，是亲人关系的，是孩子教育的，很多很多种。但是我们等不了，我们等不了，很可能会像，马大和玛利亚那样说：“主啊，你要是早在这里，他们必不死。”我埋怨他的。我们说你怎么不早来呢？你早来他就不死了嘛。那主是故意的，主是特意耽搁两天，是为让他们看见更大的荣耀的。主每一样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里也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原因一定是灵里的。大家记得啊，就是主要我们在时间里等候让我们得着的祝福一定是属灵的，不是说属地的不给我们，属地的是个副产品啊，属地的是个赠品啊。我反复讲啊，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加给你，属地的是个赠品，赠品不可能是单独给你的，大家明白吧？就你去商店，你说我就要赠品，我不，那个售货员把你赶出来的，对不对？你得要那个赠品有了才有赠品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赠，你说我就要那个送的那把扇子，没有人搭你这茬的。有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要给你的，但商店是想方设法要卖给你的，我们的主是要想方设法送给你的。因为你什么？你就是不想要，你千方百计不想要，他就千方百计想要你要。要什么？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包括什么？包括悔改，包括信心，包括你在忍耐里看见神更大的荣耀，这就是属灵的祝福。所以在时间里哈，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等，有一个暗的剧本在往下走，但你这个时候千万要守住，不要犯罪。雅各同学就是守不住，看见拉结一兴奋，一拍胸脯七年，你知道吗？一看见他哥要赶紧被祝福了，不行，就披上件羊皮就冲上去了，很麻烦。我们忍不了的时候就会犯罪，这就是我们常常面对的试探呐、啊。大家明白这个情况吗？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要的就是一点点在主里的耐心，我们去等候神的恩典显明出来，然后什么不犯罪，然后求主光照我们，你在属灵上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该学到什么，属灵上我是不是有没有认的，我是不是我还有更好的祝福要，比如说像马大和玛利亚，对吧？那个拉萨路死了两天，死了四天以后再来，啊，耶稣如果早来的时候，啊，他们可能拉萨路刚刚死，他们在信心里，他们相信耶稣是能够把死了三天以内的人复活，因为他们看见过，对不对？有拿因城寡妇的例子，有那个雅鲁女儿的例子，他看见过，但他没有看见过耶稣把臭了的人叫醒的，所以他的信心到不了，所以耶稣要拓展他们的信心，这个。不是马大玛利亚的罪啊，他不需要认，他就是信心小啊，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死了三天都臭了的人能够活过来，这是我信心所不能及的。所以耶稣主让我们经历的一定是带领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一点一点长高的。什么叫生命？就是信心的程度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你要知道约瑟就是神的预表， 他对我们的爱深到一个程度，他得自己先找个房间哭一顿，他太爱我了。你说我们的主在天上一样的，他太爱我们了。所以当他看见玛利亚了以后，他说什么？耶稣哭了，他也哭了。即便耶稣这个约瑟马上要跟便雅悯相认，即便耶稣马上要把拉撒勒从死里唤醒，他也哭了。是这个道理吗？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耶稣哭了吗？因为他不能隐忍，他不能隐忍。我们人的理性很多时候不能理解，就是呢，这样的感情啊，深到一个程度，即便马上就要相认，这个马上到一个程度其实很快啊，一天之内就相认了，他也不能隐忍。即便几分钟之内就要把拉撒路从死里唤醒了，他也不能隐忍，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感情是如此的真实的，所以他不能隐忍。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哈。那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吃饭的这个过程。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你会看见呢，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前面讲单独摆席，后面讲加了五倍啊。我们都知道圣经的记载它不会是偶然的，留下这些的原因呢，它都是在告诉我们，整个的信息都指向呢，这个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而且这个祝福的源头就是那个约瑟。但是呢，我们的眼睛瞎掉了，我说我们啊，就是流变他们啊，西缅他们啊，西面可能惊魂未定，那剩下的这些啊，这个什么什么立位啊，这帮哥们啊，眼睛瞎掉了，他看不见。他从一开始准备宴席他就没看见，银子没有追究也没看见，西面白白胖胖的出来也没看见。到这里呢，宴席是单摆一席给约瑟，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大官，埃及人是不跟他们吃饭的，大家明白，埃及人不跟他们吃饭，那这个到底谁在请客？大家能明白吗？埃及人是厌恶跟他们吃饭，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是不跟他们，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老哥是自己在那儿围了一圈自己吃自己的，把你们分开来，单独摆在这儿。那你觉得有这么样的山大王吗？这里面不跟他们吃饭的原因啊，大家要知道，他们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就是像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放羊的，他们不是养猪的，他们是雅各的后裔啊。而且呢，从心底里，埃及人是厌恶希伯来人的，因为放羊的风餐露宿，而且是跟动物搅和在一起的啊，所以从埃及人心里，他们不觉得这是上等人的这个，对吧？那他们觉得上等人是什么？是在皇宫里的，在大殿里的。所以从他们的内心，他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来的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是不待见他们的，是不喜悦他们的。那他这顿饭的恩典从哪里来呢？就算他们没认出约瑟，他有没有认出他的神呢？大家能明白吗？哪怕他的老父亲最少走的时候还给了他们一句话，但愿嘛，对不对？那他到最后，他在路上总归要想起一点他的神嘛。我们的约瑟同学第一句问到的是父亲，第二句就开始祝福了，对不对？ 约瑟第二句话里面就有神了，就有神了。大家记得啊，他们这些从头到底，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看神的作为，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里面特别像什么？特别像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里上帝没出现过啊。这个里面其实到最后约瑟这个认兄长和弟弟们这一段里面神也没有出现过。在前面神有什么二军兵，有什么马哈念，有什么这个亚伯渡口，有一堆哈。但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因为约瑟就是代表上帝在做事情，他不需要再出现了。然后呢，在以斯帖记里面上帝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你会发现经常会出现一点什么事呢？什么皇帝半夜睡不着觉起来读历史啊，读着读着还读到一段关于莫迪改的事，就这种啊，这种就全是神在做事情啊。你会发现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你呢，假设你是立位啊，假设你是这个什么什么流变啊，你们这帮哥哥弟弟们冲过来，你这时候假设你一直把神放在心里呢，你到这个时候多少应该有一点犯嘀咕了。你多少看得见，哪有那么幸运的，对吧？我就是来买粮嘛，对不对？你买个粮，你也没必要这么款待我嘛。你要抓我，假设你是恶心，你抓我何必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太多余了。你这个兵丁几十号人就把我们给灭了，你外面兵丁怎么几百号人、上千号人多了去了？你抓我就抓了，已经抓了，你不可能再有别的原因。他的神一直在祝福他，他看不见。而且呢，到一个程度，那帮人其实都不愿意跟他吃饭，其实不愿意款待他们，都已经显明了。他们在这吃的嗨，他还没看见。好，最后还有一个例子啊，又来了，第三十三节，他们是按照长幼的次序作息，他们只是诧异而已。来，大家想一想，看不见神的恩典会到一个程度，他们怎么知道长幼的顺序呢？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了，谈不上秘密，但至少别人不会知道嘛，对吧？我们家谁大谁小啊？流便最大，西缅第二，利未第三，犹大第四，这个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埃及人怎么知道呢？好，如果是你，好，我们换个思维啊。我们换位一下，假设我们进到那个场景里去，你是犹大，你是流便，你不会想一想吗？你只是诧异吗？你是有神的，你的爸爸一直告诉你你是神家的孩子，对不对？你的爷爷以撒是个特别属神的人，你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的神呢？你的神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有神的孩子，我们是有天赋的，他在我们上面，他活的，想不起来的。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是诧异而已，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然后呢，又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便雅悯比人多五倍，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去想为什么。他们只是什么呢？一同宴乐，知道吗？我们人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到最后呢，反正也不明白，我们就有酒来，就吃吧。这个心呢，就跟谁一样的？就跟这个扫罗同学是一样的。到最后一天晚上，去求一个交鬼的妇人啊，求完以后，最后他当场就倒在地上啊。进食，哎呀不吃，因为他叫鬼的夫人说什么，这个借着那个谁说的，借着那个萨母尔说的啊，说你明天就死了啊，他就躺在地下耍赖。然后叫鬼的夫人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给他宰了一头肥牛犊，准备了一桌好饭，然后跟他的下属使劲的劝他，他就起来吃了。我们啊，你要知道呢，我想告诉大家是个什么事情啊，就是你可以换位想一下这些人的心情啊，这些这九个吧， 九个，除了便雅悯啊，九个，九个哥哥们，十个，十个啊，除了约瑟、便雅悯，十个啊，十个哥哥们的心情呢？你如果是惶恐，那你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谦卑，谦卑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坏得不得了，你坏得像亚哈王那么坏，你谦卑到一个程度啊，你像亚哈王那样，你身披麻布，你把灰撒在头上，你缓缓而行，你什么都不吃，最后上帝跟先知说什么？你看，看没有？他如此的谦卑，我就饶恕他了。你要这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做错了，那你谦卑，你跟你的主谦卑，你真的谦卑，你不吃饭。为什么谦卑又不吃饭？因为你太哀伤了，你为你的罪哀伤了。啊，我们都知道那个约拿，就是不肯去，最后神逼着他去，一条鱼把他运过去，啊，航空母舰把他运过去，好，他去了，去了怎么办？他就是说，哎，要回40天。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有特别有意思的事发生了，从皇帝开始，一直到下面，全部怎么样？全部进食，披麻衣，就躺在炉灰里。我们知道进食是什么原因要进食，就是因为你太哀伤了。你会吃得下饭吗？假设我问你啊，你是扫罗，你太哀伤了，你哀伤，你明天要死了，你今天伤不伤心啊？你很伤心，你伤心完了，你吃得下肥牛肚啊？我很难想象，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受，反正如果你真的很伤心，你真的很难过，你说哥们我太伤心了，咱俩来一顿大餐吧。不，这个不太正常。我告诉大家，这个你没有真的伤心，你没有为自己的罪伤心，你真的是在难过里面呢，你是没有办法咽乐的，是没有办法咽乐的。如果你真的有约瑟那样的信心，比方说你悔改，你已经悔改，因为悔改没悔改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假设你真的认了，然后你什么，你真的得着像约瑟那样的信心，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无所谓的，对吧？你去了波提乏的家，你就怎么样，你就好好做工，波提乏的妻子诬陷他就坐牢了，坐了牢怎么样，你又好好做工，他每次都很喜乐的，他好好做工，做工好好到一个程度，他都能观察那个酒正和膳长的脸色，都知道他们今天不开心，还都能慰问一下，哎，你为什么不开心啊？啊，所以你们做了梦，我来给你解梦。如果他没有这个慰问，他都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当天做了梦，对不对？他没有义务去慰问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就两个状态，你或者呢，你真的觉得你很哀伤，你像扫罗那样，你真的很哀伤。那你按道理呢，扫罗那天晚上就不应该吃饭。我说的应该是不是说律法上的应该，而是你真的发自内心你没有这个胃口啊，对不对？比方说你真的遭了大灾，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孩子生了大病快死了，难不难过？很难过。你难过你吃得下饭吗？你说我去订个一斤小龙虾来，可能吗？不可能的。那你这个就假的，所以扫罗那个是假的，大家明白吗？他为什么会假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悔改。当肉摆上来的时候他就吃了，所以他是活在肉体里的，他不是活在灵里的。只有活在灵里的人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哀伤，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他的肉体是跟着灵走的，因为肉体是无意的，叫人活的乃是灵。大家明白吗？就当你的灵到一个程度，你很难过。比如说做妈妈，你们儿子要死了，你的肉体怎么跟呢？你怎么跟？啊，你姐妹到你的闺蜜叫你去逛街，你什么叫你吃大餐，你吃得下去吗？吃不下去，你真的很哀伤，你哀伤你要死了，就是灵来的嘛。然后你就摆上饭，你真的吃了，你就活在肉体里了。活在肉体什么？继续。过去就过去了嘛，明天有新的开始，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灵里的。然后这些哥哥们到这个时候还是这样的，摆上来他就吃了。所以 我来给大家指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今天可能时间只够讲完四十三章的，我们讲细一点。就是这些哥哥们他不是真的恐惧，我假设一个情形，他真的很害怕，那他就真的吃不下饭的，对不对？什么肥牛犊啊，什么小龙虾你吃得下？我怕死。
也有可能放松警惕，他不是对他好点，他就人嘛，就是德性嘛。
这就是我们活在肉体的表现。
问题他说的就是这个德性。
对，就是我说的就说的就是个德性。就是这个德行，我们要回到属灵里面去。就我们如果真的哀伤，那我们就哪怕你不认识神，你应该非常难受。我真的很难受，我没有办法吃下这顿饭。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就会为你所做的错事就很懊悔。你要知道，所以很多人会问呢、啊，说这个人没有信，没有认识主啊，像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怎么得救？啊，他就是这么得救的。他活在灵里，他就可能这样，他就哎呦，我真的做错了，哦，真的做错了，我今天真的没胃口吃饭。他们会想起来，我什么十几年前我把我弟弟卖了，我做错了，他现在死了，或者不知道在哪里做奴隶，我们真的得罪了他，我真的做错了，所以我们今天跑到一个地方，人举目无亲。还跑到这里，很可能被卖了。如果他真的是这种逻辑，对不对？就假设他是眼瞎，他看不见上帝的祝福，也可以，他就一直在他的逻辑里想下去，对吧？我要被人，他要抓我做奴隶了，他要抢我的驴，可以？那你怎么办？你哀伤吗？你痛悔吗？我错了吗？我错了，完了我要宴乐一下，我就是因为错了，我喜欢吃小龙虾，可能的。这个有问题，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都是合他心意的。亚哈王坏不坏？坏透了，他娶了个什么？娶了个耶洗别啊，女人里没有比耶洗别更坏的啊。亚哈王这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没有比他更坏的。上帝原谅他的，什么原因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他缓缓而行啊。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这个。他就走路都很慢，他实在是太好太懊悔了。啊，这里也是一样啊。那你或者你真的悔改了，那你看见神的荣耀，那你就很开心，你就知道这都是神的祝福，不用害怕，我不用害怕，那神的祝福就在这，那一定是神从神来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想不到约瑟就是那个王。你要知道，我们在看不清神的祝福的时候，都是因为呢，有一个我们永远想不到的可能出来了。但是这个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祝福的方式啊。我不要求大家，我也想不到，我自己经历神的过程，从来没有想到神是这么带过来的。但是呢，你就 enjoy 神给你的祝福就好了。你今天的日子难受吗？不难受就好好过嘛。明天的日子难受，不难受好好过。我们走到那一刻，你就自然约瑟自然会出来跟你相认，这就是神的荣耀出来的方式。你今天就什么，在信心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啊，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看见整个过程，你会看见两条线非常清楚。一个呢，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心里啊，我们能到的程度，如果我们的信心到不了那么高呢，我还是很担忧呢，那你就诚实的去悔改，把自己的东西交代，这完全是个人的主的关系啊。如果你认为你真的已经悔改了，这些事我真的认了，你就求主给你信心，你在他里面求主给你属灵的眼睛，看见他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所有的路上安排的约瑟，安排的筵席，安排的仆人们喂马，给你草料，安排单独摆一席，安排长幼的次序，安排五倍的食物，这个都是不合常理的。属灵的眼睛应该能看得见的，只要你求主，主会让你看见。所以，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信心的。所以我们经常听长老们讲道，他们的信心大显现在什么？他们就能看见， 看见这些东西啊，他会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他还是很努力的去做。有的时候我都很佩服他们，他们比较组织一个活动啊，这个登记的人还没多少，他们就组织得很嗨啊，那到时候神就开门了，就来了一堆人啊。所以他们是在信心里做事情的，他不是在眼见里做事情的。所以区别就是这么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所以盼望我们呢也能够在信心里去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这个44章的一个总括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44章总括。44章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约瑟把他们放回去，但是呢约瑟留了一个杯子留在这个便雅悯的袋子里。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把便雅悯扣下来，因为呢扣下其他的哥哥没用，老头子呢他不 care， 唯独扣下便雅悯才能把父亲的生命扣下来。所以扣下便雅悯实际上是扣下了雅各的命。所以这个就告诉了这十个哥哥们，看你们这次是不是在走一样的路。因为十几年前他们伤了一次父亲的命，因为约瑟的命跟雅各的命是连起来的，大家明白吗？这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他们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爬起来，不是说雅各偏心对哈，我从来没有 highlight 这一点哈。雅各这个有他自己的罪行，我们前面已经分析的，我们查到现在分析最多的就是雅各，我们不再多说了。这里只是约瑟设计了一个场景，让他们在他们 exactly 完全一致的地方，犯罪的地方，让他们重新悔改回来。因为当年他不只是卖约瑟这么简单，他们是把他的爸爸杀了一次。大家都知道约瑟跟父亲的关系的哈，他把他的爸爸杀了一次哈，所以现在呢，他的爸爸的命跟谁联系在一起啊？跟便雅悯啊，跟便雅悯连在一起。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又跟十几年前一样，一拍屁股走了，约瑟能不能跟他们相认呢？不能，不能相认的原因我们以前也解释过哈，因为认就得审判了，对不对？对吧？就约瑟为什么不跑回去？就说我回来啦，我以前约瑟像我当大官了。我们人都这样的哈。但如果是这样，雅各就知道当年约瑟是谁卖的，哥哥们卖的，马上就面临审判，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不能让我们现在跟他相认。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怀着悖逆的心啊，啊，上帝怎么不救我们？现在就搞个山河树？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见上帝。在不认识主不信基督之前见上帝就死路一条，就等于在没有悔改之前就去见法官，就是什么死路一条，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哥哥们没有悔改是不能够跟约瑟相认的，这个主动权在约瑟。为什么？是出于爱。约瑟就是天父，就是上帝啊，上帝不能够让这些哥哥们在没有悔改的时候就面对审判，就面对审判。所以他无论如何千方百计，他一定要给他一个场合，让他们显明他们悔改的心，就是什么，这一次我不再跟以前一样了，我死都不再这样了，我以前已经伤过我父亲一次了，这一次我们死也要死在这里。所以这一次是十个哥哥陪着便雅悯一起回来的，而且当中出了一个带头的真正的哥哥犹大，也是耶稣的肉身的先祖。为什么是从犹大出来的？就是这个原因，他带头悔改了。所以耶稣是最终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因为他肉身的先祖犹大也是用自己的命来换谁的命？换他弟兄的命，说留我，留我就好了，其他的弟兄们你让他们回去。这就是一个耶稣的预表啊。所以下一章会更感人啊。所以这样的悔改就带来了在45章的相认。非常美好啊，就是我们把创世纪读完就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一个 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神今天在地上到底做的是一件什么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回来跟我们相认，因为救恩预备好了，十字架上的救恩预备好了。好，我们来今天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金子般的话语，也求您真的让我们啊看见救恩的宝贵，看见啊基督在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救恩啊，让我们愿意啊说主啊，我们愿意相信您，相信我们是个罪人，相信您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了这我们身上必死的罪，也相信您复活了，我们必要在天上与您相遇。父啊，谢谢您啊，也求您带领我们啊，真的按照您的话语行啊，每天啊能有信心的成长啊，如同约瑟一般，我们不愿意像那十个哥哥那样啊，始终怀着惶恐的心。主啊，但是我们是小信的，当我们在小信的时候，求您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您给我们预备的啊，那在那暗中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恩典啊，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一切的苦难啊，最终能够在荣耀里看见您的荣耀，说哈利路亚。是吧，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今天一切的弟兄姊妹们和他们的亲人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